好，那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好，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在这一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主，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向你，愿意主你与我们亲近，主，亲近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得胜。谢谢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纷乱扰乱的事情，主，只有亲近你的时候，主，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平静，我们能够清楚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的指望在哪里。谢谢主，保守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地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把你所当得的赞美献给你。谢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愿意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希望。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咱们，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到控制欲哈，控制欲老师说是人一生里面所有问题的根源，因为人离开神以后，人就想要做神，就开始掌控。亚当一发现自己赤身肉体之后，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啊，
在躲起来之前，拿无花果树叶子，对吧？人一离开神以后，第一个反应，人的所有的 automatic， 所有的这些自然的反应，都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没发觉吗？好，那当然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不会说这个是个绝对的错，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就是人的自我反应跟控制欲。好，那这个在 secular psychology 里面，在一般世俗的心理学里面，他们不认为这个是错。那基督徒的话，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了解说，这是一个人离开神以后的自然反应。好，那我们回到神里面，我们就开始要用第二个反应。我经常讲说，用第二个反应来取代我这个自然的反应。那第二个反应就是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好，那事实上我慢慢会讲下来，控制欲刚开始一件事情发生，我就会想要掌控，想要用我的方法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仔细慢慢看的话，结果发觉说，其实人生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在我们掌握里。当我发觉说事情好像不在我掌握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产生，会有什么问题出来？
恐惧、
恐惧、害怕、焦虑，对不对？这时候会有，好吧，我就讲说怕、担心。我要想讲的是担心，担心的层次好像比焦虑低一点哈。先会有害怕、担心出来，然后就开始有焦虑，焦虑的话就开始有一点焦虑。就开始有一点心理病的，好，担心害怕这个不算心理病，但是焦虑就会开始有一点倾向心理病的倾向。那然后焦虑完以后，人的反应，焦虑完以后你会怎么样？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你看有些人焦虑的时候他会干什么？他会干什么？这时候有些人就开始有强迫行为出来，对不对？就开始会有强迫行为出来。那强迫行为出来的话，已经开始 不太正常，已经开始有心理病出来。所以我们说，从正常到心理病经常是一个持续的延续。那我永远没办法一刀砍下去说，哎，这里是正常，这里是不正常，我永远没办法。而是说，当我在这条路上像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的时候，就越来越不正常。然后这个时候已经很越来越不正常的时候，想要再回复过来就会越来越困难。好，那问题呢？人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当问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他不去寻求帮助，他觉得说，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日子好像还可以过下去，虽然不是很顺，不是很舒服，还可以过下去，所以他不去寻求帮助。然后等到后来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再回头，困难了，困难了。一方面时间上已经，我在同一个 pattern 里面已经，通常都是几十年，通常还不是十几年，我可以跟你讲，通常都是几十年的时间，想要再回头 转变啊、改变啊，这些克服心理上已经习惯的一大堆的东西，这种害怕，而去讲起来，讲到最后的话，圣经上很多地方，耶稣都告诉门徒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害怕是一个人的大问题，希望你做。对，那然后有些人就会开始有强迫行为出来，然后有些人就会开始逃避，对呗？好，就会开始逃避。那然后如果说是不管你有强迫行为出来或者是逃避，然后发觉事情还在那，问题还在那，还不到得到解决的话，你会怎么样？人会怎么样？
他可能会放弃，有一种
会放弃，或者是之前他会先有愤怒。
对，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好，愤怒，然后有可能会放弃，或者是说愤怒之后，那你看这些东西，你讲的越 detail 的话，你就会发觉人的很多问题哈。在放弃之前，先会有什么呀 ？depressed， 对呗 ？depressed， 先会 depressed， 叫什么？忧郁，忧是这么写的，忧郁是。竖心边是吧？还是这个？
是一个对，不要竖心。
不要竖心。啊、嗯，好，忧郁，放弃。有些人可以忧郁一辈子不放弃。你不要以为忧郁的人，怎么讲是很 passive 的。忧郁的人，我可以跟你讲，可以很，我要怎么讲，很 aggressive 的忧郁，他就是不愿意求帮助。你叫他去求帮助 ，no， 我就是不求愈。不求帮助，你想要帮助他快乐起来 ，no， 我就是拒绝所有帮助，所有快乐。你不要以为忧郁是一件很 passive 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讲，可以是非常非常主动的。我决定，我就是不要怎么样。好，不要以为忧郁都是很 passive 的，其实可以很主动的。好，然后有些人可以忧郁一辈子，他也不放弃。忧郁有的人说是一个用他。用一个 passive aggressive， 我这样讲哈，用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委屈、很可怜、很无助的方式来抗议，对生命抗议，对别人抗议，讲到最后其实是对谁抗议？
对自己？
不是，对神，对神抗议，对神抗议，我就忧郁到死，我就是不求帮助，我就是不吃，我就是不喝，我就是不笑。我就是不乐，好，是一个抗议。其实忧郁是一个很 aggressive 的东西，好。那有些人可以忧郁一辈子而不绝望，到最后能够走到绝望的话，像我们以前讲到那个创伤的时候，创伤的转折点是在哪？在绝望。好，人不绝望，有的时候还真没办法。到绝望了，说我忧郁也没办法，我跟老天爷抗议也没办法，我不吃不喝，我死了都没办法。事实就是事实，我没有办法 deny 事实，我没有办法用我的任何方式来改变事实。绝望是一个转折点，当我真的绝望，当人真的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开始有转机。当他接受事实的时候，好，是的，我的先生。他就是一头笨牛，随便我怎么闹情绪，随便我怎么闹忧郁症，他就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好，接受事实是一个开始转折，然后接受事实以后谦卑顺服。好，我不再用我任何方式来想要改变他，来想要得到他的 attention， 我闹死闹活吞药都没有用。好，他是个怎么讲，他是个大笨牛，他就是个大笨牛。我吞药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在那边老婆怎么了怎么办。好，当我真的谦卑顺服下来，是的，我的先生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标准来怜香惜玉的爱惜我。当他真的谦卑顺服下来的时候，接下来就是明明成长。然后那我要怎么样来好好过我的一生成长？好，我要怎么来好好过我的一生？我不能再把希望建筑在别人身上， 我不能再让别人的改变成为我的希望。好，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灵命成长。所以所以你看这个曲线跟我们讲到那个伤痛的曲线是一样的，对吧？是一样的，同一个曲线。那如果你看圣经上的话，其实研究圣经的人也发觉说，哎，经常你发觉神的拯救都是循这个曲线来。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神跟人的关系还可以还可以，对吧？然后后来人远离神，人远离神的时候，然后很多问题都产生啊，然后慢慢慢慢到了人远离神，刚开始不是神，人一远离神就马上神就拯救来的。看四世纪的话，在那个我们讲说在那个循环，在那个螺旋里面转了好久，对吧？然后到最后譬如说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好了啊，不是以色列人，不是摩西一呼召然后法老就放人，然后以色列人就走了，对吧？在这里面哇，好几次好几次，十次神迹，到最后最糟糕的一次怎么讲，埃及人要杀以色列人，然后最后埃及人的长子全部被杀，然后才开始一个转机。所以有的时候人好像真的是不到一个谷底的时候，他还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手，还没办法完全的放手，还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抓，来抓，来改变。好，这个是控制欲的问题。那我们上礼拜看了一下那个附录里面控制欲那35道题哈，我想我们现在人来的差不多了，35道题，我不晓得有没有谁还想要谈哪一道题的，还有没有哪道题想要谈的？那个是附录第几页？
如果顺着59的话，应该是在第61页。
第61页。
对，因为
它
是在59之后第二页。
哦 ，OK， 好，61页，那个控制欲，那35道题，还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
23，我不喜欢情绪失控。
对，情绪失控的时候，当你在人面前情绪失控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丢脸，
对吧？
对。
所以你要，对不起。所以你要掌控你自己，在人面前不可以丢脸，对吧？
嗯。
还有没有哪道题想要谈的？
你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情绪。
我这样讲哈，我慢慢会讲下来。那有情绪是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我这样子问，不是，有情绪不是糟糕的问。那通常人的情绪为什么会失控？人的情绪为什么会失控？我给你们答案好了，受不了。换句话说，在情绪失控之前，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情绪了。好，如果我知道我怎么处理我的情绪的话，情绪有一个正常的管道来抒发，来表达的话，不会失控。在那个之前，在情绪失控之前，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情绪，抒发我的情绪。那然后我只是在用一个控制的方式，我不可以发火，我不可以发火，我不可以发火，而不是用沟通的方式。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蛮严重的。好，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愤怒。好，只是用我不能发火，用一个压抑的方式。然后压到某个程度压不住的时候，啪，就爆发。好，所以我慢慢会讲下来。那我们需要学习处理，好，但是不是用控制的方式来压抑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这样子讲。好，还有哪道题谁想要谈的？
好像操练了十几年还是一样的。
对，那 如果是随时发脾气的话，恐怕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失望。好，然后我习惯的就是一直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处理我的失望，来慢慢会讲下来，来用这个方式来让事情达到我的标准。好，那以前可能 work 过，我们也就讲说，如果这个东西一开始就不 work 的话，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刚开始的时候恐怕还 work 还灵通，用发脾气的方式可以让事情达到我所期望的标准，然后慢慢发觉事情达不到了，然后除了发脾气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失望，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失望，所以就凡事发脾气。好，那这个我们慢慢会讲一下，那个是在愤怒上。诶，愤怒我们听过了嘛，讲过了，对，听过了。愤怒变成一个我处理事情的方式，这样子。
还有这个第28，为了让别人理解我，我会不断的重复。
有没有办法每个人都理解我？不可能的，永远都有人会不理解我。或者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从小活到大，活到现在，从来没有人误会过我？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是不多吗？还是根本没有？连我爸妈都误会过我，不是吗？我也误会过我孩子，不是吗？我孩子还没几岁，才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误会过他了。误会的是免不了的。因为很简单，别人不是我，我不要期待别人都是我。好，那如果他就是要认为我这样的话，我怎么变能够改变他吗？没有办法。好，换句话说，我一直不断的解释目的是什么，
希望改变他。
好，如果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懒，我说我不是懒的，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一大堆缘故，然后一直解释的话，他就会认为说，哦，对对对，你说的对，你不懒，会吗？通常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对吧？你明明懒还要在那边变，你有这个变的时间，你不早就把事情做好了吗？你就是懒，情愿跟我在那边变，你也不愿意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对吧？然后他就更有理由说你就是懒。好，所以是的，我可以解释，像圣经上讲的，说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再多说怎么样，就是出于那二者。为什么是出于那二者？其实不是说谎，是强迫别人，是强迫别人。你发觉说圣灵不强迫人的，会强迫人的是邪灵。所以圣经上讲说先知的灵怎么样，顺服先知，神的灵是顺服的，不是强迫的。那邪灵，所以我们说被鬼附，我们没有说被圣灵附，对不对？我们说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说被圣灵附，因为圣灵不辖制，不强迫人，会辖制强迫人的是邪灵，是邪灵。好，
就是我们在误会这件事情上，你说要不能改变别人，
对，
那也就是。就自己要就了解这个情况，就不以为意，对不对？
对，我就接受事实，接受事实，说误会的事是免不了的。好，误会的事是免不了的。那十个人在这儿，绝对不可能十个人都喜欢我，这个是事实。那有些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我。当人不喜欢别人的时候，就很容易看到那个他不喜欢的人的怎么样缺点。很容易把他缺点放大，然后优点都没看到，这是很正常的事，我必须要接受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好，
讨厌这个人啊，他躲在门后面都能感觉到。
那如果真的要有人不喜欢我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什么，讲事实，就是说我说什么他可以挑到我说的不对的地方。也多少人在挑耶稣说的不对的地方，对吧？还想用话来套耶稣，然后来逮他的话柄。啊，如果连神都被误会的话，我期待没有人误会我。
是怎么样子？就是说， 让人家误会没有关系，可是然后不要让他觉得你是默认，让他加强他就是。
他要认为你是默认的话，你能怎么样？你讲话就是强辩，你不讲话就是默认，对呗？对呗？我跟你讲，你还真没办法控制别人。就这边讲控制欲，我真没办法控制别人，他要怎么想？
那是不是还有个情况题，就是说我跟你，那我就说我就对巧晨有误解，那我就跟你 complain， 你说啊他怎么样，那你要怎么？就是要怎么面对？
那通常我比如说我这样讲，通常别人的 complaint 的确是有原因，不是空穴来风。我讲通常哈，它不是凭空捏造的，通常是有原因，所以你不要跟他辩说没有啊。那我唯一可以讲就是说，呀，你说的是事实哈。那譬如说太太 complain 先生，好，抱怨先生，呀，你说的是事实，的确男人的确就是心没那么细。哎，但是男人也有他们的好处，好，也有他的好处。你看他像个大笨牛一样，不会怜香惜玉。但是他的好处就是说，随便你干什么，他都搞不清楚你在干啥。啊，你买了十双鞋，他也搞不清楚。哎，今天看了，哎，老婆这双鞋，我也不知道是新的还是旧的，对吧？你烫了个新头发，那么烫了半天，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搞不清楚，哎，老婆今天看起来怪怪的。可到底哪里怪，我也搞不清楚，又不敢问。然后过了十天才突然想起啊，老婆烫头发了，那这时候又不敢讲说老婆你烫头发了，我烫了十天了你都不知道。好，他搞不清楚，哎，也好，你买了几双鞋他都不知道，对吧？穿个新鞋自己挺得意的，老公也不晓得，所以你昨天才买了一双新鞋，怎么今天又买一双，他也不知道。好，以前这个是事实，以前在妇女团体里面经常太太都抱怨说先生烫了头发，先生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比如有个姐妹讲说，我的难处跟你们都不一样，我的难处是我先生太搞得清楚了，他回家左看右看，抽屉翻来翻去，然后问说，老婆，我们家抹布怎么少了一块。把这太太吓坏，说对，老公对不起，我今天下午的确丢了一块抹布，因为我觉得它太脏了，所以我丢了。好，要你先生真的像你一样心细的话，你吓死了。然后呢，哪天他买了一双鞋回来，然后先生一看说，哎，你怎么又买一双鞋？我记得你两年以前某年某月某日才买过一双跟这一双差不多。吓坏了。然后说，对，的确是。那我这双鞋怎么办？是留着还是退？啊，我跟你讲，你要老公真的那么心细的话，把你吓死。就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跟短处，欣赏他的长处，不要 complain 他的短处。好，我们慢慢个性跟品格的时候会讲到人间很多东西，大部分东西我没办法想出，除了神以外，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好，都是相对的，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好，那你这个老婆，如果先生抱怨说，哎，一回家，然后太太就开始叨叨念，就在那边念说，鞋子又不好好放好，已经跟你讲了30年了，一回来鞋子就左一只右一只的随便乱丢，就不会好好放好，孩子都比你乖，我训练孩子训练几年，他们就乖乖了，哎，像你这个人训练了30年都训练不好，啊，就开始啰嗦。哎，没有错，你的太太很啰嗦，也挺恐怖的。宁可在旷野居住，也不与死去的妇人同住啊！哎，可是你没看你太太把家弄得干干净净的，好，那个不说啰嗦，你的太太，你回到家脚都不晓得往哪放，因为全部窝土窝的都是你们家的东西，要走路的时候脚都还得踢，把东西踢开了，然后脚能才能放下去。好，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欣赏他的长处。好，那所以很多人抱怨的时候，老师说一句话，你没有办法跟他辩说这个不是事实，因为这个是事实，但是你不要只看这一件事，看看别的。每个人都有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好，就算一个人真没缺点的话，你看到这个人你舒服吗？
有压力。
有压力，对不对？有压力，你还不喜欢跟这人在一起？
我就挺奇怪的，就像您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先生回家老乱扔鞋，就类似的， 就是说很多遍，他也知道，但是不改，我就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他回到家，他下班了。好，他上班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规规矩矩的，现在他下班了，他想 relax 一下，他想放轻松一下，就让他放轻松吧。
那他 relax 别人就该累了，
反正他鞋没放到床上就行了。那我还真的看到美国人，他们真的 上床是穿着鞋上床的。对，就穿着鞋上床的。然后你说啊，你把鞋穿上床了，我的鞋不脏。你的鞋不脏，那表示你的床也不干净哦。好，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怎么讲啊、哦？我们放轻松一点，我们放轻松一点。我爱干净，但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爱干净。那我可以提醒别人，如果他觉得放轻松比爱干净更重要的话，那他就啊，我没办法强迫他改，那就看我了，看他鞋子乱扔，我觉得是。我怎么讲，就说我爱干净比我放轻松哪个重要。如果我也觉得我放轻松好了，哎算了，让他扔一点好了，反正也扔不到哪去，那我也可以放轻松一点，这样子。是
那有一种更奇怪，就是你到他的房间哦，踏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你就坐他床边坐坐吧。哎呀，你怎么看外面的，穿外面的衣服坐在，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人是这样子，因为刚刚讲说强迫哈啊，有些人的那个强迫行为只是在某一方面，他其他方面可以乱七八糟，但是在某一方面，你强迫行为很严重，会这样子，会有这种现象，我们都觉得不可理喻，在某一方面哇爱干净爱干净的不得了，但是其他方面乱得一塌糊涂，是有这样子的，而且很滑稽，我还碰到有人。他嫌别人的东西脏，然后他所有东西都要怎么样你知道吗，用报纸来垫。我就想说报纸干净吗？他情愿拿外面的报纸来垫他的车子，他也不要你坐在他的车子上。人家想说我的衣服比报纸干净吧。很多东西就是人的这些，然后我坐在他报纸上是心理病，所以我说这些到这里开始已经是不太正常了。好，我想说你要我坐在你报纸上，我还怕你报纸把我衣服坐脏了，对吧？还好穿着牛仔裤，跟他在一起千万要穿牛仔裤，你别穿漂亮衣服，否则的话一屁股起来后面全都是油墨。好，那你怎么讲呢？那他不准你坐他车，你就是不准坐他车，然后他要把拿外面不要钱的报纸把他车你全部都垫满了以后，好，你可以坐了。不 make sense， 这些东西的确到后来已经不 make sense， 已经是根本就不讲道理的，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是现在年轻人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有，不是很多人啊，一直都有。
这个跟年龄没有绝对的，
没有关系，是年轻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开始越来越严重啊。很多问题是我们讲说一条线走下来，如果他不寻求帮助的话会越来越严重，这些东西我们慢慢讲，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说洗手会洗到手都那个用刷子刷刷的那个血肉那个血都出来了，血斑斑的，他还在用刷子刷，因为不刷他难过。好，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真碰到这种人他自己也说，师傅我怎么办，你看我的手一看，可是我忍受不了，我非耍不可，会越来越严重。
那怎么办？
治疗。
所以真的到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再反过来真的很痛苦，可以好，但是会很会很痛苦。得他自己愿意，得他自己愿意，他得知道他要付代价，他得付代价，问题越严重他所需要付的代价就越大。好，所以我慢慢讲过来啊。这个35道题还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还有
像那个第二道题，我常被责任感驱使，
这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过吧。
嗯，
好，责任感是怎么讲，是给我一个boundary， 让我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 但是我做任何事情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责任感。如果是出于责任感的话，很痛苦；出于爱的话，就不一样。啊，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有一个 plumber， 一个plumber 叫什么？
水管工
。水管工啊，怪怪的名字。他不管电，水管工，让他做了一天一天到晚帮人家通那个下水道啊，那个什么弄马桶啊，弄得他已经很火大了。然后好不容易收工了，回家了，然后刚回到家还想 relax， 马上手机响起来，然后一接手机是谁？女朋友打来的。哎，亨利，不好意思，我刚才洗脸的时候不小心耳环掉了，掉在我那个 sink， 那个掉到那个 pipe 里面，掉到那个管道里面，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把它拿出来？一听女朋友啊，没问题，我马上来。好，马上经理就来了，然后就冲到女朋友家，帮她把那个水管打开，把耳环拿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开心得很。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不是选择性，责任跟爱的不一样。当我在爱里面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开开心心的；没有爱的时候，做很多事情非常痛苦。啊，所以多少夫妻来，像 secular 的话，一般外面心理学的话都是讲说，夫妻，你们把工作分一分，什么反正现在大部分两个人都上班嘛。如果你煮饭的话，就你洗碗；你洗衣服的话，就你扫地。好，然后用这样子来解决问题，结果你会发觉说，有的时候这个方式可以解决，但是有些时候怎么样，解决不了。哦，好啊，你看的是你煮饭我洗碗是不是？所以你就盘子就用一大堆是吧？你不洗碗你就拼命用盘子，你就不会节省的点用盘子吗？对吧？哦，我洗衣服，你拖地。我洗衣服你不洗衣服，然后你就一天给我换三套。哦，你拖地我啊，不对，我拖地你不拖地，然后你就故意把东西往地上扔。哦，我跟你讲，解决不了，没有爱的时候你解决不了，没有爱的时候你解决不了，我只能这么说。所以有姐妹就来跑来问我，她师母啊，孩子吃完饭到底应该我去帮孩子添饭，还是我先生去帮孩子添饭？哇，连谁帮孩子添饭啊？这个还要分清楚的话，那你们家日子没法过。
只要写到条款里面，分居协议。
你没法过，连孩子吃完饭谁去添饭都还要分清楚，到底是先生去添还是太太去添的话，你这日子没法过。那如果我有爱的话，看到大家都吃得很开心的时候，哇，我好开心啊！哎，哦，你快饭快吃完了，还要不要再一点？妈去帮你添，好。然后看到老公今天吃得很开心，哎，老公啊，好吃吗？要不要再添点饭啊？算了，你这个身材还是别添了。啊，我会很自然的去关心别人，好，我会很自然的想要去服侍。那我就说一次就够了。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一次，没有人会嫌你唠叨。好，那有的时候我在家好了，一次怕说不清楚，说两次好了，顶多两次，嫌两次别人不会嫌你唠叨的。
记忆不好，说第三次。
没不好到这程度吧？我至少承认一下，对不起，妈刚。跟你讲这事说了一次还是两次我忘了。我也搞不清楚，如果这是第三次的话请你原谅。
我突然解决了，就是我的生活人生啊，如果中间没有一点这种争吵或者意见纷争啊，要不然这个生活就太
太平淡了。
我们的医生好像就是
人跟人，我们以后慢慢会讲到希望，我也不晓得会不会讲到，我们进度很慢啊。人跟人之间，你放心，一定会有纷争的，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问题是我们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对，让这个意见纷争带出来的是一个爱、了解、包容，而不是到底你对还是我对，我就是要把你变下去，然后让你承认我是对的。好，只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包容。
对， 爱、包容，然后加一点幽默感，然后加一点算是包容啦，就是接纳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啊。所以我们儿子有时候讲说，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不讲，我为什么不讲，讲了也没用，讲完你就忘了我说那我忘了你就再讲呗他说再讲也没用，然后过年下你又回头来再来问那我说妈，现在你已经学我健忘，以后妈还会更糟糕那没办法嘛，我知道我问过了，可是我就忘了。我妈知道我妈问过了，可是你刚刚答案是什么？加一点包容的。
这个责任感和那个爱有时候分不清楚。你比如我家孩子十二三岁，就是初二、初一、初二，就是有点叛逆。所以说，比如说我监督他写作业，假如爱他，他就又不愿意去做，又想去玩。
我这样讲哈，写作业是他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
我觉得是我有责任去要他。
但如果你有责任的话，提醒他要提醒几次？
因为爸爸不在身边，爸爸老跟我说你要监督孩子啊，叫他好好写啊。
那叫爸爸来监督。
爸爸不在
的话，那么这个要监督几次由我决定。
我是监督他，然后有时候觉得啊，妈妈真是爱你，
对，
然后才让
你
学习。
我这样讲哈，孩子写功课是第一个搞清楚是谁的责任。好，我不要，我慢慢讲人际关系有讲到哈，你慢慢回去听，我不要把别人的责任揽过来当做我的责任，好，侵犯他的主权。好，孩子已经十二岁，他慢慢开始懂得什么叫做自我。好，我不要去侵犯别人的主权。那然后像我们刚刚讲说，什么事情讲一次，顶多讲两次，再多说是就变成控制，再多说就变成控制。好，那这个东西慢慢讲下去，我的责任是监督，不是唠叨，不是强迫。好，我慢慢会讲下去的，这控制力慢慢会讲下去。教导跟控制不一样，那我的责任是教导孩子，不是控制孩子，不是控制孩子，我慢慢会讲下去哈。啊，还这个35道题还有没有谁要谈哪一道？
那个耶稣最后的时候
对，耶稣是问了三次，好让彼得思想。耶稣不是说你要爱我，你要爱我，你要爱我，对不对？不一样，问三次。
问句跟唠叨不一样。
对，那问的话是让彼得自己去思想。
那我到时候就老问。
啊，那你也就问三次，不要超过三次。好，不要超过三次。好，而且是问说，不是问说你有没有做作业，而是说你爱什么。好，问说你爱什么。好，耶稣没有告诉彼得说，譬如说耶稣是叫彼得来牧养的哈，你有没有爱你的羊？你有没有爱你的羊？你有没有爱你的羊？你有没有乖乖听我的话？好，35道题还有没有谁要谈哪一道的？
第35道，别人对我好时，我一定要想办法回报。
呀，这个我们上礼拜提到。我想我们就进入主题哈，差不多了。那回过头来看控制欲，我有多少控制欲？这个是35道题里面的哈。基本上来讲，控制欲是什么？控制欲是我们刚刚讲说是人离开神以后的一个本能的反应，想要自己掌控。每一个人从小长到大，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都是人离开神。有时候人离开神以后，很多东西还真搞不清楚。每个人从小长到大，都会建立出一套框框来，在这个框框里面，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安全的，这个是应该的， 好，都有这样子一个框框来啊。有些人框框比较大一点，那所以大部分的事情都落在里面，然后这个时候他的框框大，我们就说这个人怎么样，很有安全感，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没事儿，没事儿，挺好，哦，这样子啊，行，没问题。好，那落在外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说这怎么行，这样子太危险，那怎么可以，不行不行不行，然后要把他抓进来，要把外面的点抓进来，然后这样我才觉得说安了安了安了安了。好，那有些人的框框很小，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哎，这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人不应该那样子，那个人不应该这样子，我的孩子不应该这样子，我的先生不应该这样，我自己不应该那样子，一大堆都是不应该，然后都应该要落在里面。然后如果这个框框小的话，我们叫做这个人怎么样，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很没有安全感，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每天在那边担心害怕的，哎呀，我这边手怎么这么痒，我这个手怎么搞的，以前都没有这边痒过，今天怎么这边痒起来，啊，过一下，哎，怎么搞，这个痒跑到这里来了，痒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呢，我也经常痒。好，那问题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这个框框，问题是说你的框框跟我的框框不一样，问题就出来了。好，你的框框跟我的框框不一样，如果事情落在这里的话怎么样，没问题，你也说好我也说好，事情落在这边的话怎么样，也没问题，你也觉得说，哎，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教会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反正我也觉得对对对对，教会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不应该啊。然后落在外面的时候，你想把它拉到这里来，我想把它拉到这里来，然后怎么样就出问题了。落到这里的时候你说，哎，好好好好好，没问题，我说怎么样，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好，这个很不好的，然后要把它抓到这里来。落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哎，好了好了好了，然后你就不开心了。好，结果你会发觉说，所以我说我刚刚讲说是人间所有的问题都是从控制欲里出来的，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人跟人之间所有的冲突都是从控制欲来的，因为我们的控制欲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控制欲不一样。好，先生是说是回到家就应该放轻松，鞋子怎么放不重要，对不对？太太是说怎么讲，鞋子怎么放很重要，我看到你的鞋子不放好怎么样，我没法放轻松，我要看到你的鞋子放好我才能放轻松啊。两个人什么框框不一样，框框不一样啊。人跟人之间我可以讲说所有的冲突都是从框框不一样里面出来的啊。当然我这样子讲哈，其实老实讲一句话啊，凭良心讲，只要我是人，我永远都会有一个框框在。我看到任何事情，我不可能没感觉的，我都会有一个框框在。但是我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够大，神够大，我的框框里面有神，那我的框框外面是不是就没神？不是的，框框外面仍然有神。好，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框框挪开来说没有，但是至少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不要坚持一定要把所有事情抓进来，我不要坚持把所有事情抓进来。当我坚持把所有事情都要抓进来的时候，其实我说是为你好，事实上是为谁好，事实上是为我好，让我觉得说安了安了安了，好，这样子比较好，哎，这样子好，孩子要坐在桌子前面，然后这样我才觉得安了安了安了。孩子坐在桌子前面，他坐在桌子前面是在做功课还是在魂游向外，我知道吗？啊，你永远没办法控制别人的心，你永远没办法控制别人的心，我能够控制他的行为，我没办法控制他的心。好啊，这个是控制欲。所以看讲义的话，神的属性，好，
老师，是，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前面讲的这些观点，就是说你的观点，你的看见也好，是你的见地啊，你自己认为的，但是只有在你要别人也跟你一样的时候才进入控制。
我不坚持这个框框，
对，
好，不只是别人
进入控制欲里面，
不是，不只是别人。好，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对，任何事情，任何事情，譬如说好了，我这样讲， 讨论一个比较跟我们没关系的，不是 personal 的关系的问题。譬如说约柜倒是不是件好事儿？
不是，
对不对？约柜倒绝对不是件好事，但是神却允许约柜倒，你说是不是？神允许约柜倒，为什么？神为什么允许约柜倒？
他要来教导。
没错，借着这个机会来教导人。好，外邦人做的事情，不是说外邦人做的行得通的，基督徒就应该要照着去做。好，外邦人那个叫什么 ？Tiger Mom， 虎妈，然后可以把两个孩子，一个送上哈佛，一个送上耶鲁，并不表示基督徒，你们这些基督徒妈，你也可以去做虎妈的。好，不要说外邦人做的行得通的，基督徒就以为可以照着来。啊，是的，神会允许约柜倒。啊，约柜倒绝对，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说约柜倒是件好事，绝对都是在我们框框外面。但是，神真的要让约柜倒的时候，我不要用手去扶他，因为神有 message。我不要阻挡神讲话，我不要阻挡神讲话。啊。
但是师母，大部分的父母不会允许这样子，
不会允许怎么样？
比如说，对，你不会允许孩子走偏嘛，他总是想去用手去扶嘛，尽自己能力去扶嘛。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好，这是我们要学的。孩子，我只是管家，真正孩子的主是神，不是我，我没有办法做孩子的主。在我孩子在约柜还没倒之前，我可以跟你讲，我一天到晚要做孩子主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你孩子约柜还没倒，你们关系已经破裂了，根本约柜还没倒，关系已经破裂，你信不信？到了孩子多少岁，最晚到了高中14、15岁，早的话7、8岁他就开始不听了，他就已经开始，你还没开口讲，耳朵已经关起来了，你根本不需要等到约柜倒，关系已经破裂了。
关键那个约柜倒，自己要不要扶是不是责任呢？你扶约柜的人，他就觉得我应该马上约柜。
没有错，所以我要讲说是人的自然反应都是这样子哈。但是问题是，基督徒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可不可以用手扶约柜？好，我可不可以用手扶约柜？对，所以我说我们要学会。Secondary reaction， 我要学会次生反应。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不要用我的 primary reaction， 用我的那个叫什么自然反应。好，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所有自然反应，我可以跟你讲，我所有自然反应全部都是自我为中心，自己做神的反应。你仔细想，是不是？我们所有自然反应都是一个自己掌控的反应。啊，所以基督徒要学，我们这是基督教辅导在讲的，对不对？从过去一直讲到现在，我要学习不用我的自然反应来反应。好，我要学习不用我的自然反应来反应。那老师讲，譬如说，好，这个框框，请问失败是不是件好事？失败是不是好事？我可以跟你讲，大部分人，你不要一听我讲这个你就吓坏了。失败基本上来讲，我们都不会说是好事。就诚实间讲嘛，你喜欢失败吗？
不喜欢落在自己身上。
啊，喜欢落在我讨厌的人身上。
过去式
失败。基本上来讲，失败不是件好事。我们没有人会。喜欢失败，去要失败，去追求失败，对吧？基本上来讲，失败不是件好事。基本上我喜欢成功，成功是件好事。但是失败是不是完全的坏？也不是，对吧？也不是。好，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基本上来说，对任何事情我都会有一个好坏的感觉，或者说是judgment， 叫什么判断。看到任何事情我会有个判断在，如果你看到任何事情没判断的话，你这个人恐怕也有问题。我有个判断，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够大，所以尽管失败了，落在外面了， 我知道神够大，这事再坏也坏不到哪去啊。所以我经常喜欢讲一句话，你知道天底下唯一一件大事是什么？天底下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天底下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第一世纪的人不传讲我们这些东西，传讲什么？耶稣复活了啊！天底下只有这一件大事，其他的全部都是小事。你想想看，是不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其他的事情都哎，没那么重要。啊，失败不是件好事，但是耶稣已经复活了，连死亡他都胜过了，失败还怕什么呢？失败了就爬起来再做呗，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啊，耶稣都复活了，我还怕失败？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连死都没办法啊，怎么讲？拦阻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失败算什么？啊，就基本上是的，我有个框框在，但是当事情落在框框外面的时候，我也不会被吓得半死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也不需要吓得半死啊。那我也可以跟你讲，最糟糕的人是从来没失败过的人啊。你们碰到，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到，但是我跟你讲，我还碰到过几个从来没失败过的人。我跟你讲，他活不到二三十岁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因为他怕失败，他怕失败，然后到最后 withdraw 退缩，什么都不敢做，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他不敢，连学都不敢上了，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啊，怕失败啊。失败过的人就知道，呵呵，没什么大了不起，我从小就失败过，失败就站起来再做呗啊。我们刚才讲什么？在讲这个框框哈。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对任何事情会有个判断，但是我不需要坚持，我不需要坚持，尤其是不需要跟神去坚持。神啊，神啊，一定要这样，怎么可以那样？好，其实讲到最后，我们坚持的对象其实是神。为什么你还不改他？我已经跟你祷告了几十年了，十几年了，通常还没有几十年了哈，通常还连十几年都没有，大概就几个月，然后几年的时间啊，我已经跟你祷告了几个月了，然后怎么搞的还这样？
所以本质上来讲，当我们这样的坚持的时候，其实有那么一个背后的意思是说，神你最好按我的意思来改。
是是，或者是说，或者是把神的主权，把神的恩典看得很狭隘，只有在这里面才有神的恩典，外面没有神的恩典，落到外面的话，神也没办法了，就完了。好，外面没有神，神这么小，神只在这里面，我们的神这么小，只在这里面，外面不是神掌的，外面不是神掌，是谁掌的权？好，我们把我们的神说得太小，以为落到框框外面，神就没办法了。所以回过头来看一下神的属性，基本上来讲，神的属性可以分成三类，这个是神学家分的，圣经上没这么说。所以如果圣经上没这么说的话，有些东西我还跟你讲，我们还真的没办法讲的那么 exact， 那么怎么讲确切。好，但是大约可以分享，那大约分享也没什么不好的。神的属性有些是全部给人的，好，那有些是部分给人，只给人一部分，没有全部给。好，那有些是神是完全没有给人的，好，完全不给人的。那神哪些属性他全部都给人了？哪些？爱，还有呢？还有什么？哪些属性神完全都给人了？
公义，
公义，
嫉妒，
嫉妒， 哎，你觉得嫉妒是哪？应该是在哪里？啊？完全不。我也不能讲说完全不，因为老实讲哈，那个像夫妻之间的话，那个嫉妒是允许的，我不允许我的太太去爱别的男人，那这个其实是允许的，对吧？就我们把它放在部分里面好了，嫉妒。但是
是嫉妒还是嫉邪？
神的嫉邪就是嫉妒，神的嫉邪就是嫉妒，神不允许人爱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东西。哇，神挺跋扈的，只能爱他。但是问题是说神很大，神很大，神不是那么小小一点。要是神只有这么小小一点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变成 narrow minded 的，因为神很大。啊，
救赎，
救赎，你说是哪一部分？哪个？神可以救赎，但是人可以救赎吗？人不能，人不能。
圣洁
。其实老实讲，全部给人的话，你真的来看的话，所有圣灵的果子。这些全部神都给人了，那部分呢？神给人一部分的有哪些？人有神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有哪些？怜悯应该是全部吧？怜悯应该是全部。
像愤怒的情绪应该算部分，应该对罪的敏感。
我想这样子哈，愤怒的话，那个是神的情绪，那个是我用在对的地方还是用在错的地方。譬如说你说爱好了，神全部给人，但是神却不要人爱偶像，对不对？所以神是全部给人，但是我得用对地方，我不能爱除了神以外的东西，对吧？好，那神是全部给人爱，但是我得爱对地方，我不能爱错地方，这样子。所以这个愤怒的话是其实是爱的铜板的另外一面。我爱公义的时候，我就会恨罪恶，我看到罪恶的事情，我就会有愤怒的感觉出来，但是我不用愤怒来处理这件事，这样讲行吗？所以当愤怒是一件处理事情的方式的时候，这个是完全不是的，因为神也不在怒中处理事情。结果你会发觉，所以我们你听我愤怒的那个时候，我有讲到说，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不是怒气冲冲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太可恶，看我把他灭掉，神不是，对吧？神还在那边跟亚伯拉罕在那边来来回回扯了个半天。好，神做任何事情从来不在愤怒里面做，所以如果说是愤怒来处理事情的话，完全不是。其实这不是，根本就不是神的属性，这根本就不是神的属性，所以根本就不应该给人那儿。好，完全是 out of the category。愤怒来处理事情完全不是神的属性，这样子。但是愤怒的感觉是神的属性，那个是跟爱有关系，爱的反面。所以我们以前也有讲过说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讲仔细的话，神的爱里面是有恨的。如果我真的讲的真的是爱的话，反面就是恨的。好，不是说是随便你怎么样我都爱，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包括基督徒在内。好，所以神骂那个犹大的时候骂得很凶的，骂犹大国，对吧？骂得很凶的，你看那个以西结书那个形容的词很难听的，我都觉得说，哎呦，神啊，你怎么用这么难听的话来形容哈？ 啊，所以哪些是部分神部分属性给人的？啊，顺服应该是全部。
嗯，
全部。好，
所以这个不是说神的属性，是说神的属性给人的。
对对对，神有这些属性，但是譬如说好了，譬如说无所不能，好，能力，神是无所不能，但是人绝对不是无所不能的。人绝对不是无所不能，但是人又有一点能力，对吧？譬如说创造，啊，神是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是人不可能从无到有。人有一些创造力，但是不是像神一样无所不能的。好，啊，还有哪些？慢慢去想哈。譬如说永恒，哈，神是从永远到永远，那我们是有起点的。我们不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后来是可以有永生，但是我们有起点，神是没有起点的。你很难想象，我有时候在想，我自己都想不通，算了，现在脑子也不太行了，不想了。好，怎么个从永远到永远法？很难想象。智慧，有，所以我说有些东西我真分不清。我想还是放在部分好了。神有无限大的智慧，那我们可以有智慧，然后我们的智慧可以成长，但是我的智慧永远都有限。是的，或者是说是全知全能，那个全知好了，智慧包括在全知里面，我们没有全知。好，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全知，这样子啊。那有哪些东西神是完全不给人的？
全
柄啊，全柄，我有一些全柄能力，人有一些全柄的。
创造，
生死。
创造我也有一些。
嗯，
生死。
什么叫生死？
决定生死给予或赏赐，要夺取，
对，
不在人。
对，没有错。那决定生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什么？是的，人没办法决定生死。寿命，人的寿命，人的生死，我生在哪里，死在哪儿，活多大年纪，这个叫什么？审判，审判。好，所以
他也给人那一些审判的权利。
对对对，那个是特别。你看法官，好，法官在旧约里面他是用小写的神，好，他是代替神来做这个事，这个是特殊阶级，他是用小写的神。审判官在旧约里叫做 God， 代替神来做这件事，所以基本上人没有审判的权利，所以神说你们不可以论断。那论断事实上就在审判了，只有法官他代替神。好，所以基本上我会说审判放在这里，因为这是一般的情况，除了那个审判官以外。好，基本上人没有审判啊，或者说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话经常翻译成论断。那另外一个话其实就是控制，所以刚刚讲说是我没有办法决定我生在哪里，死在哪里，活多少岁，那这个我全部都放在这里面，我都放在这里面，甚至我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掌握说我生，当然现在人说，我可以，我们有办法怎么讲，就是说你生小孩你要生男还是生女，然后我们用基因配合之类的，那我也可以跟你讲那个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好，试管婴儿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成功率其实现在到底有多少，因为这个有点隐射到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这个 research 还不太好做，成功率到底有多少还搞不清楚，但是不高，我可以跟你讲不高，因为我也碰到过试管婴儿做成功的人，他做了好几次非常痛苦才成功的。 好，这个还是不在我掌握里，人不要以为人有办法掌握啊，生男生女哪一天生啊，成功都不成功都不在我掌握里，我能掌握哪一天生啊？ due day 是这一天，我是不是这一天生？大部分情况不是。
预知
啊，预知，对，预知。好，所以人在那边拼命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我在好笑。我从来不相信天气预报，当然我也不是完全不信。
做个参考。
做个参考，我也不需要被天气预报吓坏了啊！今年冬天会多少次都在讲说今年冬天会很惨很惨，然后后来看没有啊，神有恩典，干嘛自己吓自己？
那个试管婴儿长大了会不会有很多的心理问题？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啊，因为老师说这个真的父母亲不愿意讲。那我知道
是老师有多少年的历史。
Google 一下。
Google 一下，那第一个已经好几十年了，已经好几十年了。那最近的话，老师说最近好像不少，但是父母亲不会讲的。最近不少，最近不少，所以我还在看，我也很好奇。我知道的少数，我也在想说，等个十年看看，看看他这个孩子怎么样哈。我不晓得，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晓得。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父母亲是一个要掌控的话，恐怕孩子还真好不到哪去。那当然神有主权啊，神要是他就是要施恩给某一个试管婴儿的话，搞不好他将来做总统都不一定。好，所以我们这些东西也不在我们掌握里面，神要祝福谁就祝福谁。最讨厌的那个大卫跟八四八生出来的儿子竟然是所罗门。你看我们多少人都气不过，对不对？大卫这么多孩子你都不选，怎么就选一个所罗门，跟那女人生出来的孩子。我跟你讲，神要祝福谁时，我们还真没办法，对吧？
老师，你说那个预知，那些先知说预言的是预知，是预定吧？完全不给我们是预定。
预知哈，如果这个先知是真的的话，那么他讲出来的是神要他讲的，不是他有办法知道。好，如果是真先知的话，他讲的不过是神要他讲的，不是他有办法知道。我这样子讲，他根本没办法知道。好，所以但以你说的很清楚，是我的神把这件事情 review 给我的，不是我有这个能力，我有办法知道预卜未来，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智慧树的果子神是完全不给的，但是的话呢，刚才圣母说部分的智慧，
善恶树那是善恶树，那个不是智慧树。
哦，善恶树。
对，善恶树，我这样讲哈，没有善恶树之前没有恶，有没有发觉？那个善恶树，事实上讲得好听叫善恶树，事实上就是恶树，因为恶是从那棵树出来的。对吧？善是本来就存在的。
还有生命树也是完全不给的。
生命
全给了。
生命树是神是要给人的，只是当人有恶的时候，人最好不要吃那个果子，因为吃了以后人就永远在恶里面。所以事实上，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已经是救赎的开始。让人不要去吃那棵生命树，免得永远活在恶里面。好，赶出来之后，人有机会回到神面前，回到神一面前之后，再来吃生命树，让人有。
问题了，神说的除了那个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以外，所有的都能吃。
对。
那人要是先把生命树的果子给吃了。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不晓得那个会不会 make difference， 因为人吃了饿就有饿，这样子吃了饿就有饿，那吃生命素会不会说让我吃了，就让我可以说吃了饿以后没有饿，我不知道，恐怕不是这样，恐怕不是这样。
那个圣经里面对生命素的后面还有什么别的记载？
有
创世
不
是
约里面也有，
对，到启示录有，有那个生命树又出来了。我们先不扯太远哈。基本上来讲，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一段。那我们以前好像有看过，是吧？我有时候因为在别的地方也教过，我就糊涂了，所以在这边有没有看过《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个财主的故事？好，那基本上来讲，财主田产丰富，假设说他也是个虔诚的人。那该奉献的奉献了，该周济的周济了，然后还有多的，老师说他是应该要建一个仓房，把这个多余的收藏起来，对吧？免得浪费，对吧？他是应该，但是错就错在跑哪去？十九节，好，错就错在他的依赖，他的希望都放在哪？
他所有的财富上，
都放在他的财富上。他以为只要有财富，哎，框擦掉了。我只要有这么多财富啊，安了安了安了。他以为他可以掌控他的生命，只要我有够多钱了，我就安了。啊，结果耶稣说：“我今夜要你的灵魂，看你的财富要归给谁。”当我们掌控，当我们想要掌控的时候，你注意看，我所有要掌控，让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说好啊、安全啊这些东西，结果你发觉说这些东西是不是神？都是神以外的，对呗？如果我的先生爱我的话，哎呀，我就安了，我就安了。如果我的太太可以少讲几句话的话，如果我的孩子可以乖乖做功课的话。如果我的工作老板可以怎么样的话，如果我的 IRA 的这个储蓄的钱可以积到多少，如果我的收入可以高到某一个程度，对吧？结果你发觉所有让我觉得安啊安啊安啊的东西，结果都不是神，都不是神。好，如果我能够再年轻二十岁的话，对不起，现在再年轻二十岁都没有大用了，我得年轻三十岁啊，我得再年轻三十岁，我才觉得有希望。啊，结果你发觉说，所有这些让我们觉得安全的东西都不是神，那问题就出在这儿，问题就出在这儿。好，控制欲是什么？我们在仰赖除了神以外的东西。我把我的希望放在这些东西上，然后想要掌控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有希望，让我觉得安全，这个是控制欲的大问题。所以神有的时候会允许我的失望落空，那目的不是说神这么坏，就是要，我就是看不得人过好日子，那个，所以人有的时候会，人死的时候，那个白布条上会写说天妒英才，有没有？好像神就看不得人过好日子，看到这个人又年轻又帅，这叫什么俊啊、富。高富帅看到这个高富帅我就让他死，好像神就是那么嫉妒，那么小心眼，看不得高富帅啊，就要让他死似的。好，人有时候会把神想成跟人一样那么小心眼，那么恶毒，那么没度量。好，事实上神有的时候是的，会让一些好东西留不长，为的是要让人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好，外表、财富、才干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我的希望跟依靠，我真正需要依靠的是什么？啊，这个是控制欲的大问题。真的能够带给我安全感的是什么？ 真的能够让我依赖的，真的能够给我希望的是什么？这个是控制欲的大问题啊。嗯，我们时间快到了，好啊。关于讲到这里，我不晓得有没有谁还想要谈什么。
对，我们真正依靠的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失恋的时候才可以。
没错。没有错，当神把这个东西拿开的时候，看我有多愤怒，看我有多害怕，然后我才知道说这玩意儿在我心里面的分量有多重啊。那当然有些好东西神拿开，我不可能会说没事没事，神好，我好极了，我现在破产了啊，没有人会这么说。但是这个东西是不会让夺把我的快乐、喜乐、平安、希望全都夺去，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了。
华尔街大崩盘的时候就知道。
没错，没有错。前几年那个股票下跌的时候，多少人跳楼，对吧？啊，这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怎么讲，就是说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可以跟你讲，我就是个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因为很简单，我没股票，因为我没股票，再跌跌不到我身上。啊，没关系，那小数目，那个小数目不重要。我现在银行的收入不好意思，一年下来好像一块钱都不到，利息一块钱都不到，再跌吧，这跌也跌不到哪去。啊，当然你说没股票还是有点啦 ，IRA 还是有啦，但是问题是说我也搞不清有多少，没关系啊，要跌大家都跌，那我不是损失惨重的，没事儿。
神富有一切，神全有，但是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就是神实际上是把这个富有和这个祝福，是全部的给一部分人，部分的给一部分人。
所以你说富有是富有是在这儿是吧？我们现在讲说神的属性，富有不是神的属性。而是说天地万有本来就是他的，这是事实，这个不是神的属性。这样子我们现在讨论神的属性，天地万物本来就是神的，这个是事实。那神掌管万物，这个是事实。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是的，神会允许譬如说天妒英才的事发生啊，神有的时候好像会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没办法允许人过好日子。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说乐一阵子，乐顺了一阵子以后，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就会很火大，好像神你好像看不得我过好日子似的啊。那尽管是如此，神要提醒人，我在安逸的日子里面是不是就远离神了？是不是当我觉得我都没需要，哎，我们夫妻关系也挺好的，孩子也行，虽然没进哈佛没进耶鲁，但是好像也还行，我们好像日子都挺过的，所以礼拜天来教会逛一逛，哎，你好我好，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好像觉得跟神那个没有那个怎么讲，需要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需要啊。有的时候是的，神会允许不顺的事情发生，不是神看不得我们过好日子，而是这个时候看看说我的心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而且老实讲哈，有的时候老实讲自然发生的嘛，这是个堕落的时代啊，那自然的就会有不顺的事情发生。这样子
这控制是不是神给人部分的控制能力啊？
神完全没有给人，所以这边讲到说是如果接下来哈，刚才的无知财主的比喻，接下来看的话，所以我们刚刚讲嘛，你控制下面走下来就是忧虑，对不对？所以就那个路加福音这一段也排得很有意思，无知财主的比喻完了以后，下面就是忧虑。好，然后忧虑的话，然后你看第26节，好，25节好了，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然后26节，这最小的事，哎，我们觉得说哇，能够多活几年，这个是很大的事。神说这是最小的事儿。好，我没有办法使我的寿数多加一刻， 如果我连我的寿数都没办法多加一刻的话，我还能够掌控什么？我还能掌控什么？啊，我今天能够活的是神的恩典，不是我勤锻炼，然后吃健康食品，所以我今天还活着的，不是的。勤锻炼的人可以三十几岁就死掉，吃健康食品的人可以两个人同时得肾结石、胆结石，我也忘了什么结石。
控制跟管理有什么？
我们慢慢会讲，我们慢慢会讲到。好，人完全没有控制，因为连寿命都不在我的控制里面，还有什么是我可以掌控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经常我们真的是想要自己做神，我们以为什么是好的，我们就拼命为自己的筹，为自己的好来筹算，来打算，甚至会劳苦愁烦。但是主，我们就忘了一件事情，只有你才是好，除了你以外，没有什么是好的，没有什么是绝对好的。主，真的愿意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帮助我们的心回转向你，知道说是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而且最重要是说，主，你已经把那个最好的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主，我们还在到处众里在那边寻他千百度，还在那边劳苦愁烦什么。主，真的愿意啊，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的心回转，蓦然回首，主，你已经把那个最好的赐给我们了，帮助我们在圣灵里面能够有，不管任何事情发生都有指望，都有盼望，知道说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主，天底下已经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了。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经常有平安有喜乐，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主，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的。谢谢主，愿意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动力，好叫我们不被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不顺的事情来吓破胆，来担心忧虑。谢谢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